请最大的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93页，我们今天从93页经文第4行开始讲起。93页经文第4行，请看经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以此意劝请世尊，我愿更说言说妄想所现境界。世尊，何处何故云何何因令众生妄想言说生？佛告大慧：头、胸、喉、鼻、唇、舌、龈、齿，合合出音声。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说的这个破言说妄想，这个因为我们有妄想，那为了表达我们的妄想啊，因为心念不可见，所以就借着我们的言说来表达我们的感情，表达我们的分别执着，所以称之为言说妄想啊。因为如果没有妄想，没有你起心动念，那是不可能有言说的。所以一个大修行人，他没事整天坐着是一句话都不会讲的，所以佛陀绝对不会讲没有意义的话，他每一句话讲出来一定有他真实的意义，一定有教化众生的功能，他才会说啊。那我们凡夫不是，我们凡夫整天打妄想，整天想把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就告诉别人，所以两个人啊一坐下来就可以谈了一天，谈不完啊！这是因为我们妄想不断。那为什么会妄想不断呢？因为我们执着世间法，执着出世间法，我们都把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都当成真的啊。世间法就是我们这个三界啊，色界、叫欲界、色界、无色界；出世间法，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那如果是一佛圣呢，那就是既非世间也非出世间的。为什么？为是一时境界呀。所以我们以出世间法破了世间法，世间法的迷子破了以后，出世间的觉正境也不能存于心啊。所以只是要叫你证入诸法实相，回复你不增不减，放下万年的本来心而已。这放下万年的本来心，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目的就是这样。你就会看到天下本无事啊，都是我们自己在那里攀缘的、啊。所以一切万法啊，我们对了这六尘境界，这六尘境界本来就离于有也离于无，它不是有，它也不是无啊啊。那因为我们有业力嘛，所以如真如本性，随着我们业力变现出我们眼前这些境界。但是我们借着根尘接触的缘，种子起现行，现行心种子，把这些内根生外气界当你执着它是真而已。其实这个内根生外气界，它当体是离于有跟离于无的。所以你心就要放下来了，不要再往外缘，你就看到这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非有非无，离于有无二相的，那就是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所以我们叫做诸法实相，又叫做一时境界，又叫做离体。这个离体为什么叫全世纪离？离是不是着于有，就是着于空，有跟空才会有事相。如果你离于有无，那一切法当体就是离体。所以整个差别的境界，全世纪离，全离即是啊。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言说妄想，就是把我们根尘接触了，你所的造作都当成是真的了啊，不知道那是我们的业事啊，我们业事而已啊，眼前的境界都是我们的业事啊。你执着内根生外气界为实，患得患失，迷惑颠倒，造作诸业而已。所以有了业就有了业事而已啊。所以依于我们的业事，所以 你起了分别执着，把它当真了，所以你就借着言说妄想想过去、现在、未来，然后为了表达过去、现在、未来，所以种种的言说。所以上个星期我们介绍到有这4种言说妄想相，这都是我们起心动念，然后借用文字啊语言的声音相来表达的啊。 那如果说是在光阴天的话，光阴天那当然他们的妄念少了更多了，光阴天是在禅定天里面的二禅天、他们是在禅定天里面，他们离了财色名食睡、但是他还有贪嗔痴慢疑，所以不是完全离了妄想。那光阴天他们表达他们的意念就不是用语言的，就用光线、用光来代表声音，那就更殊胜了。声音有时候啊很难表达你要所讲的意思，所以往往你讲了人家往往会会错意，因为语言你讲这样他想成这样，这个又想成这样，所以他个人的分别。那光音就不是了，以光来代替声音，那就更是境界更不同了，那是在禅定天里面的。那我们这个世间的人是用语言来做代表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攀缘，我们内心的起心动念，把过去所造作与人相处的这些境界都把它当真了，所以才会借着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情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解释说明今天要讲的这一部分。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以此意劝请世尊，唯愿更说言说妄想所现境界呀、那这个时候佛陀告诉大慧菩萨以及与会大众这个言说是依妄想而有的那为什么有妄想？是你把境界都当真了，所以放不下了，在你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所以种种的思维才有种种的语言大慧菩萨就更于此意。那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了，语言原来是表示我们的心念我们的起心动念所以更于此意来请示世尊希望佛陀我愿更说言说妄想所现的境界那言说妄想他怎么有妄念有妄念那这个言就表达出来了，这语言那妄念是心华，那语言那心是看不到你心体了不可得那这个我们想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明天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这么想语言声音就出来了，那这个语言声音也不是从这个脑跑出来的，也不是从这个嘴皮跑出来的，如果嘴皮跑出来了，那哑巴怎么不能说话呢？他怎么没有办法表达这个言说妄想呢？所以大慧菩萨就问那到底这个意妄想这么起妄想，那声音就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现这个相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你看大慧菩萨真的是与众不同啊，对不对？我们绝对不会想到言说想要说什么，嘴巴心里想什么事情，更加表达意见的时候，心里想说什么，嘴巴就讲出来了，我们很自在啊，这没有什么本来脑筋想什么嘴巴讲什么都很自在我们怎么会去想到说奇怪的，我这个声音怎么我想什么他就照我的意思这样讲出来，这怎么是讲出来，从哪里跑出来的？我们没有想到这个道理吧。大慧菩萨已经想出来了，这到底这个声音是怎么是什么样跑出来的原来他也是因缘所生，是缘起之法了。所以这菩萨他对这种事项他考思维的很细，我们很粗，我们看不到。所以你不要看牛顿也不容易他看到苹果掉下来他就奇怪怎么不掉到天上去掉到地上来，这都是有他特别的过人之处对不对？所以才发明了万有引力，否则也发明不出来所以他就问这个境界，那怎么脑筋一动这嘴巴就有声音出来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世尊，何处何故云何何因众生妄想言说声呢？佛陀那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从何处呢？这言说表达是从何处呢？是何故呢？那为什么一动念，是什么原因，它就能够这么自然的流露出来呢？那云何何因呢？为什么又是什么原因呢？令众生有妄想言说声呢？有这个声音，愿意妄想而有言说声出来呢？他就问这个问题了。所以你想想看，你现在问一般人 他没有去注意这些问题，我们一定是认为这声音就是从喉咙跑出来的嘛，从声带跑出来的嘛，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讲啊，从声带跑出来的。所以如果是、那个没有声带的人，他都讲不出声音，就发不出来了。其实不是啊，佛陀跟我们说这声音从哪里跑出来呢？所以不要说什么现代人都没有办法讲得这么细，可见真的是佛法与科学啊。佛法你可以啊，可以把它依科学来探讨都可以，它都远超过于科学啊，因为它是实证的，佛陀是亲证的，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亲证的，没有透过解剖学，没有透过这样人体的功能研究，佛陀就知道啊，这不可思议啊。所以佛就告诉大慧菩萨说，这个声音脑筋一动，你看，然后经过审力师啊、决定师、动发甚师，你脑筋想我决定要说，然后决定说了，动发甚师，发动你的身口去表达，需要身跟口还有你的妄想，接着妄想用身口这样来表达出来。所以他表达这个声音从什么地方出来呢？从头啊，我们没想到吧，头怎么会声音借着头呢？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头，就是共鸣箱啊，喇叭共鸣箱啊。所以你看那个声音会唱歌的人，那个头你摸他的头都在震动，共鸣箱啊。你看那个喇叭，如果没有那个共鸣箱，只有那个是壁嘎，那没有声音呢、啊，声音很小，没有声音，而且很难听。它有那个共鸣箱一发出来，哦，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啊，头就是我们声音的共鸣箱，胸哈、啊、胸这个。胸你看那个胸就是一种气啊，胸你看唱歌的时候需要气啊，胸气，所以你要声音要拉得很长，说气然后哦可以唱得很长，所以那个声音会唱歌的人呢，他的肺活量很大，声音唱的啊，那个音乐家声乐家肺活量都是很大很大的啊。所以胸还有喉咙，还有我们的喉咙就是指着我们的声带，在这里讲到我们的声带，我们喉咙这一部分啊，因为喉咙，你看我们喉咙不是画一个很像，显像我们元宝形的那个喉咙那个头，对不对？很像那个元宝形啊，中间那个高起来那个元宝那个高起来那一个部分，我们叫做声带。如果没有那个高起来那一部分，声音就发不出来了啊，也许就能够发出一种单调的声音而已啊。啊，像动物叫的这种单调的声音，所以需要喉咙。这个喉就是指我们声带这个部分，还有鼻子哈、啊。你看鼻子一样啊，我们感冒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讲话声音很清楚，对不对？表达声音很清楚。当你感冒的时候，鼻子暗暗，所以你只要一感冒讲出来的声音，在电话里面呢、啊，人家没有看到你的人就问你，哎，你感冒了是不是？哈、啊，有没有看医生？为什么？你讲出来的声音就不对劲嘛。暗暗，对不对？鼻子是暗暗，所以你看鼻子也有相关的，还有你的嘴唇啊，嘴唇没有嘴唇啊，那讲话呢更奇怪了。你看看有一些人天生就是吐唇，那、啊、他都不会讲话了，讲话就讲得很奇怪。虽然有时候他吐唇他补起来了以后，讲话还有一点点怪怪，所以你没有正常的嘴唇，你讲出来的话的声音也都不太正常，都有点怪怪的，所以还需要唇。还有舌头，你看我们现在讲话根本不知道舌头啊，它在里面转来转去，动来动去，哦，随着你的发音的高低上下，阴阳顿挫，舌头在那里转来转去，转得很自然。什么时候你就发现到了你舌头破了一个洞，长了一个白白的东西，有没有长过？长过了嘛，大家都长过，有时候长在这个嘴唇，有时候长在舌头啊。当你长在嘴唇，当你长在舌头转起来会痛的时候，哦，你才知道讲话好辛苦哦。有时候包括嘴唇啊破了一个洞，讲话都讲不出来了，一面讲还一面流口水，对不对？人家还以为你大概饿了几天了，对不对？其实是嘴痛，对吧？那舌头痛也是一样，讲话就不自然，所以你需要舌头。还有龈哈、啊，就是我们牙根的肉哈、啊，我们现在就是讲牙周的牙周，龈这我们就牙周的肉。啊，这牙周的肉它也有功能啊。牙周的肉，你看呢，牙周的肉啊，有时候它肿起来了啊，或者是它这发炎了，你想想看，它讲话的声音也就变掉了，一样就变掉了。还有一个牙齿啊，我们牙齿很正常， 你讲起的话很清晰，很明朗。如果牙齿给你破一个洞，破一个牙齿，人家一听就知道，讲起话来闹哄闹哄，有没有？啊，讲的话就好像闹哄闹哄，好像那个会漏气一样闹哄闹哄，那个话就觉得不那么清楚，那么爽快。所以你看，大慧菩萨这么一问，佛陀就这样直下就回答：头胸喉鼻唇舌龈齿火火吃音声呢。所以声音是缘起之法，它当下即空，它只是表达对方的一个意念。可是我们抓住这个声音，把它住在你的心里的，它本来就是个缘起，当下性空，过了就没有了。可是你却抓住这个声音，在那里起心动念，哦，然后呢，生气起来了，生气起来了，然后你的表达，哦，声音就更出猛，对方就更出猛，结果因为语言的冲突，产生了那个世间的争吵、争斗，乃至于啊，这个决斗生死的都有，都是这个声音像。我们就是不了解声音，它是这么一个东西，活活出来的东西，怎么会真的呢？但是你就是去抓住这个意念呐、啊，啊！所以我常举例说，如果一个人骂你，他你听不懂的语言骂你，你就不没有关系呀、啊。啊，如果你听得懂了，你就受不了了，因为你不了解语言是空性的，你以为那就是真的，话出说出来的声是真的。所以你看，我们受的这个妄这个言说妄想害啊太大了。孔老夫子六十才做到啊，六十才做到耳顺了，听见的声音绝不动心了。所以真的，如果你能够用功精进，从耳根进来的声音，你就想到这不是头喉鼻舌唇龈合合这样的声音而已啊，那有什么意思？没有啊，你就放下来，一切顺利的声音都不要去动摇你的心。你从这里用功下手，很容易得定了，很容易得定。以前日常师父啊，他在我们基金会领导大众的时候，他是用舌根啊，他用舌根他在领导大家，每天轮流做菜做罗汉斋。啊，反正你买回来的菜，把它煮成一锅，啊，然后有什么就吃什么。桌上不能有辣椒，哈、啊，不能有酱油，什么都不能。就像谁煮什么，你就这样吃。啊，会做的人，你就福气好一点，运气好一点。碰到那个不会做的，你就自己认了，啊，自己认了。啊，他说啊，最好修这舌根，舌根包在里面，啊。就是你自己的习气去攀岩了，要吃辣，要吃酸的，要吃什么呢？你想想看，哈，我们这个要食啊，不吃会饿啊，你却把它吃变成那种享受。我们现在吃就是一种享受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观念呢、啊，不能把吃当成是享受，吃是什么疗病呢、啊？不吃肚子饿得很难过，不吃会头昏眼花，营养不够头昏眼花，所以营养配够。啊，不要认为吃这种享受，我们中国人把吃当成享受，所以这五欲不断，所以财色名食睡啊，那个食排在最第四个难呢、啊。这个食啊，从根深蒂固排在第四个难，财色名食很难放下，到最后就是睡最难啊，一天不睡很难过。所以啊，从舌根下手啊，舌根我们知道。啊，常数就是用这种方法。那舌根你都不能放得下，你耳根什么行呢？舌根包在里面了、啊，耳根是你不想听，哎，他都会听听空中来吵你啊。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了，我家后面呢、啊，我真的是很有福气，因为我家后面呢、啊、在盖房子，啊，就正在我睡的那个后面，就隔了个一米半那个防火墙，他在盖房子，从开始打地基，叮叮咣咣，今天他在那里。在那里拆大梁，啊，在那里拆那个金拱地下室的那个做地下室的那个大梁那个拱，吊车这样咔，然后轻轻空空，乒乒乓乓，那个声音是非常大。以前在撑地下室，在做那个地那个钢梁的时候啊，也是很大，叮叮咣咣。我住在那里啊，我每天早上起来啊，时间还早嘛，我就进坐。啊，坐七点多他们就来了，哎，来了，啊，吵了，哎，越坐越吵，那个声音很大了，叮叮空空，好像会打到头上一样的，很恐怖。那想，哎，逮到机会了，这顺利都是增上缘。 我哪里去找这个硬硬共共这么吵的环境，这么恐怖的声音？那个钢筋碰在一起的声音是很恐怖的，两个碰在哐这样砰掉下来，叫它砰，哦，房子都摇一下，对不对？很恐怖的声音，我哪里找到这个机会？赶快进出，不、哦，所以我那时候我每天都迟到，为什么？机会难得，这样坐了三四十分钟，刚第一天很难过，拱拱，对不对？哎呦，心里很做作。一个礼拜以后，慢慢没感觉，没感觉。今天他又开始在拆梁了，做好了在拆梁，叮叮咣咣，我做了，听到那个声音，听了跟没有听差不多，真的叮叮咣咣，听得很清楚，好，也不会怕，也不会怎么样，都不会怎么样。那下午啊，我就一个小时啊，我就跑到那个我们杭州南路，那哪一家的咖啡比较便宜、啊，对不对？那第一那个比较靠近那个林路局那一间就一杯50块。对不对？啊，那再来就是60块了，对不对？在那个七号商店旁边，那个是60块，都到50块那里就喝咖啡，让你喝。旁边，哇，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这边叽里呱啦，叽里呱啦，那因为他很多人在那里讲话，那个喇叭的声音他就要开大一点，哈、啊，再开那个唱歌的，哇，唱的歌，我坐那照样看，哎，比以前更不怕影响，以前还吵得太厉害，音乐声太响。我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受干扰了。今天我来看，一点都不受干扰。所以啊，逆境就是我们修行的好地方啊！你看，哇，所以我很感谢我们后面盖那个房子，就叮铃哐啷、叮铃哐啷的。哎，这个一个多月啊，哎，对声音的干扰慢慢安定了。所以真的，当我们有受到这个环境干扰的时候，不要逃避它，跟它抗。不要理他，用观想，对不对？想，这是三心不可得，这因缘和合，过去就没有，过去都没有。刚开始也许会惊讶啊一下呀，但慢慢压过去就是你的，逃掉了就不是你的。以后你碰到那个境界还是会头痛，你还是有那个习气种子，压过去看过去，你那个种子不见了，转成无漏种子，没有烦恼了，不受干扰的种子，你就成功了。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这些声音像原来是这个头和鼻舌引起呼呼的声音嘛，缘起的东西嘛，哪有真的？所以碰到顺利的声音，你要学习啊，要学习它是假的。慢慢当你不会起厌烦，不会难过，得到解脱的是你啊，得到的快乐华喜是你啊。为什么人家会快乐？为什么他不动心嘛？不动心自信本乐嘛，他本来就是极尽极灭乐嘛，啊，但是你一动心，顺境是生灭乐，生灭的，对不对？逆境就难过了啊。那我们26个心所痛苦的时间多啊，所以从这里下手就是活活而已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知道啊，那些鸟在叫，狗在叫，什么在叫，它也是言说妄想啊，它不是说啊，它叫的声音这么好听呢、啊。所以啊，那一天啊，前些日我看了一篇报道，那个人啊，在替这个小鸟啊，小鸟这个抱怨呢、啊。他说：“我们呢、啊，把这个小鸟关在笼子里面啊，像那画眉鸟，用黑布把它盖起来，都不要让它不见天日。然后、啊、你要它叫的时候，就把那个黑布拿起来，它一看到光就哇，好好听哦。说不定他在言说妄想，真的骂你混蛋、王八蛋，把我弄黑黑的，怎么，对不对？他在骂我们呐、啊，你知道他在骂我们。你想想看，他怎么会高兴呢？你说你看鸟这么高兴，你看我把它打开，它这么高兴，叫得这么好听啊！他言说妄想，他在骂我们呢、啊，你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不要有这小鸟关在笼子叫得好好听的，他天天在骂我们，对不对？赶快把它放了，不要被他骂，对不对？我们只是不知道他表达的意思而已啊。所以这是言说妄想啊。那我们请看底下，大慧白佛言：“世尊，言说妄想为义为不义？”哈、啊，那既然知道言说是义妄想这样生出来了啊，它是因为合伙而有的啊，只是你经过啊这个神力师决定是动花圣师这样讲出来而已。所以当我们啊比较慎重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了，嗯，这个话该不该讲？这个话该不该讲？那个神律师要讲了，嗯，决定就讲出来了。但是当你啊跟人家起争执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个境界。其实他也是经过这样，神律师决定是动花圣师，动花你的牲口，借着这样的眼合起来而已啊。 大慧菩萨白佛言啊，他接着请示佛陀：世尊，言说妄想为义不义啊？到底言说跟妄想啊是一样或是不一样？是同或是不同啊？为义不义啊？佛告大慧：言说妄想非义非不义，所以则佛为彼因生相故啊。大慧，若言说妄想义者，妄想不应是因；若不义者，疑不显义啊，而有显示，是故非义非不义啊。啊，佛告诉大慧哈，告诉大慧菩萨说：言说妄想非义非不义。你看这里讲非义非不义哈，他不问，他不回答是义啊，义也不义哈，也他不回答这个也一也义啊，也同也义啊。佛陀告诉大慧菩萨，他说言说跟妄想，在我们想言说妄想，根据我前面这样说明，大家一定会想，那这个言说跟妄想应该是也同也异，对不对？也同也异，但是佛陀就不这样讲，他问说异或不异，就是是同或者是不同。但是佛陀回答道：非同非不同。你看，他讲非同非不同，在我们在感觉异与不异跟非异非不异应该差不多少嘛，对不对？但是他有差很多。为什么呢？为什么用非义非不义呢？因为不同属性嘛，两个不同属性嘛。所以为什么讲非义非不义呢？因为义与不义不能舍的哈，义与不义不能哈，不能用这个义与不义来做解释的，就用非义非义啊。比如说啊，我们这个白人跟黄人，我们可以讲也义也不义，对不对？我们都是人嘛，啊，所以不义嘛。但是也义，他是白种人，我们是黄种人嘛，所以也义也义，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人跟石头，那根本不能比嘛。人那个是矿物，我们人是有情众生，那怎么比，对不对？所以就没有办法讲了。那一样，所以我们看佛陀的回答：言说跟妄想非义非不义，为什么呢？妄想是妄想嘛，言说是言说嘛。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嘛，一个是妄念看不到的东西啊，心体心你心体了不可得啊，那心体呢，即使你心的感觉也看不到。比如说你说哎呀我很烦恼啊，人呢烦恼拿来我看你也拿不出来啊，那是心的感觉。所以心跟言说，言说是可以表达的，你可以听得到的，心嘿，对不对？心的体用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从心的体用来做说明，心的体用只能够从眼耳鼻舌身意显现出来而已。心体本身呢，啊，你找不到啊，会青黄赤白大小方言呢、啊。所以心体的作用，妄想、妄念跟言说是两码子的事情，是不同的事情，所以不能讲也同也异啊。所以讲非异，非不异呀、啊，啊，非异，不能说它，啊，非异就是。就是同的意思，非义非不义就是不同的意思，但是他用非义非不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同属性啊，不同属性，所以他非义啊，他不是一样的啊，言说跟妄想他不是一样的，非义啊，非义是非义就是啊，这个是非义，不是不一样的啊，不是不一样，那就是一样哈、哦。所以非义也非不义，也不是不一样的。他用这个非这样来做，前面加个非来说明非一非义，非同非义。因为言说跟妄想这两样是不同属性的，大家要理解。有时候我们在看到经典上讲也同也义，非同非义，我们会觉得。也同也异，那非同非异，那是不是差不多一样？那当你不能用也同也异来做形容的时候，啊，但是它的属性是依于它而有的，你就用非同非异。所以佛陀为什么讲非异非不异啊？不是不一样，也啊不是不一样，也不是不非 不一样啊。你看前面加一个非啊，他不是讲非常非，不是讲义也不义，你看他讲非义非不义，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他不，所以这个都是很维系的地方。佛陀不是讲义也不义啊，对不对？那这个很直接了，直接了他了。但是因为妄想是念是心法，言说哈、啊、是我们的因缘合合的一种设法，所以两个不同属性的，所以他不是讲义也不义，他用各加一个非，叫非义非不义啊，非同非非义的，非同也非义啊，不是同也不是不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意思是一样，但是不同属性，所以他用反向的说法，用这样的说，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啊、哦？那所以底下就说明了，哈、啊，所以着火呢？为什么呢？为彼因生相故啊！啊，为什么这个非义非不义呢？为什么呢？因为彼因生相故啊，因为妄想为因。而生声音之相啊，妄想为因呢、啊，而生声音之相。如果你没有妄想啊，你根本就没有言说啊。所以起心动念才有言说啊。起心动念，如果你是直截了当的，它速度很快，你没有感觉到你是经过思维以后再讲出来的。如果你是经过这件事情很慎重，你就会发现。哎呀，原来言说是经过思维以后才表达出来的，这言说是经过你的妄想而生的，所以啊，所以说为彼因生相故啊，它是因为妄想为因而生声音之相啊。说大会，若言说妄想义者，妄想不应是因啊。啊，那假如言说跟妄想不一样的，是义者啊，你看这里前面讲非义非不义。哈，这个非义非义哈，不是不同，那就是同；不是不同，那就是不同。但是不是不同，那就是同。那为什么不直接讲同呢？因为不同属性。那不是不不同，哈，那这就是不同了啊。前面是。不是不同，那反过来就是同，那非不义那就是不同啊。但是他不是不讲非同啊，他不讲这个义以不义，他不讲计义也不义，他不讲这样义也不义，他不讲这样。因为言说跟妄想是离于义跟不义之外的啊，他是离于义跟不义之外，所以佛陀的第一个回答，他讲妄言说妄想非义非不义，用非啊，其实非义非不义，也就是说义也不义啊，义也不义，可以说是含舍计，但是因为言说跟妄想是不一样的属性，所以用这样来给我们做前面的回答，非义非不义。但是在这里，你看跟我们讲的哈、啊、言。言若大会，若言说妄想义者，你看直接了当。假如言说妄想义者不一样的，言说不应是因，这里就很清楚跟你表达，哈、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前面的回答跟你讲非义非不义，这里的回答就跟你讲言说妄想义者，如果是不同的话，那妄想不应是因啊。所以这个很维系呀、啊。所以佛陀的每一个维系的每一个回答的地方。他都讲得非常的圆满，只是我们没有仔细去体会而已。但是佛陀不透过心意识，不是用想出来的，他直截了当就把这个事实，所以为什么叫圆照啊？这一切现象的圆照，所以他回答起来就不一样。你看，他不是这个言说跟妄想不是同一属性，所以不能用义或不义啊，义也不义来做说明。你说他不义就同了，那言说跟妄想怎么会同？一个是心念，一个是言说，那两个不一样，所以他就一样要说明这个义也不义，但是他就跟你讲非义非不义，用这样跟你表达。那在这里他就跟你讲，若言说妄想义者，假如他们不一样的话，那妄想不应是因， 妄想就不一定是因了。哦，我们为什么会有言说妄想为主因嘛？这样了解意思嘛？所以我这里没有说明的话，大家会讲到为什么这里用非意非不意在这里去？哎，就跟你讲，言说妄想，意则妄想不一定是因。为什么讲非不意则？为什么不讲这个？啊，因为目的是前面先告诉我们，它是两种不同的属性，但事实上，妄想是依言说而有的。啊，不是，言说是依妄想而有的。哦，他在这里就直接跟我们说明了。所以佛陀的智慧啊，他的说法都讲得非常的圆，非常的圆满。啊，那若不义者，哈，义不显义呀，啊，而有显示。你看这里就讲若不义者，嘿，不是讲，啊，若非义非啊非不义等等，对不对？啊，或这个，啊，所以也义也义，啊，他不啊，他在这前面就讲妄想义者，啊，那这里就讲。若不义者，你看这里讲义以不义，那不义不义者，那就是同的。假如是言说妄想是同的话，啊，如果是相同的话，义不显义而有显示，是故非义非不义啊，哈，啊。假如是同，假如是言说跟妄想就是完全相同的话，那义不显义而有显示，啊。可是呢，为什么是义不显义呢？我们凡夫讲的都是哈，依于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以后有了四心了，有了四心，依于四心的妄想而表达出来。但是佛陀不是啊，佛陀他是显示本地风光啊，是真实的境界啊。所以你看我们也每天吃饭睡觉啊，可是佛陀他每天也一样着衣持钵起食吃饭啊，然后休息啊，佛陀也是这种视线呢，看起来是一样啊。但是为什么须菩提尊者到了后期般若时佛陀入金刚啊，那个入所谓大乘起食回来换食器收一波洗足以敷座而坐，须菩提看出来了，善哉善哉，如来善护人，善护持是不是？所以善男子善女人发二度生三昧心，因何应住？因何降伏其心？须菩提提出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他看到佛陀原来日用平常通通把佛性展现出来，所以佛陀用的哈是真心啊，佛陀用的真心，所以佛陀讲的话他这是显示诸法实相啊，他一切的言说都是显诸法实相，包括你日常生活日用平常都是显诸法实相啊，他显的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是依据佛所说的道理，你把它依照这样讲，佛教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好，我们就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是不是真正做到无所住而生其心呢？没有啊，你还是住一个无所住啊，你不是真正住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啊。如果真正住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放下而已，放下空有啊，这一切境界离于空有两相啊，啊，那你就放下就好，你不要去攀缘境界，攀缘我们现在是攀缘有啊，那如果为了去有你攀缘离空，那都不是诸法实相，因为境界这个六尘境界本来就离于空有啊，如果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不要攀缘，放下也不连放下都不要了，对不对？你直下去承担，直下去汇起，这境界本来就离于空有，不要去理它，直下承担好了，实相就现前了。所以为了表示这个境界，所以佛陀叫我们不要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啊。但你说我住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是住一个断面相，啊，不是真正显实相，但是佛陀叫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是叫我们直显实相，啊，所以你要透过这个佛教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直下放下，知道这境界原理空有。为什么要说法？为什么讲这个诸法实相？告诉我们这一切这个六尘境界当下是离于空有两相的，离于空有当体就是离体，就叫你直下去契入这样的境界啊， 但是你抓住的文字哦，我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已经住了无所住而生其心，已经着了空了，不是着有就是着空，所以声音像是两边的，一定是两边啊。那我们众生执着，佛说不要执着啊，破一切执着。好，你说我已经也不执着了，你执着一个不执着，所以你看，佛讲不执着是真正他真实的境界。他真实的境界是这样，他是真心讲出来的，所以佛讲的都是实相，因为他是这样的境界啊。可是对我们来讲，他是职业标啊。所以你看，若不义者，疑不显义啊。佛陀虽然证这个境界，但是他要讲出这个境界出来，他不能讲出来啊，他讲不出来啊。但是只好透过这样啊，佛陀是这个境界，但疑不能直接显示出来啊。佛陀他没有办法讲出来，懂得我这个意思吗？所以佛陀比如说在金刚经告诉我们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是佛亲证的境界，实相的境界。但是不要讲连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叫你误入一切法，当下眼离有无放下来，连放下都不要了，因为他本来就离有无嘛啊，你的心本来也离有无，你攀缘才会着了有无嘛，境界也是一样嘛。所以你只要放下来就入了这个境界，一放下来实相就现前啊！一放下来明心见性就现前了，你放不下来着有着空那就不是了。可是佛告诉我们，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好了，我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好了着了，没有错啊，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就是放下来嘛，不要着空不要着有嘛。但是呢，你着了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已经着了空了。所以你看佛讲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究竟圆满第一义，但是你一听这个语言了，变成了都在一边了，执着在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变成在一边了。所以义不能显义啊，哈，佛是证这个境界，但是他怎么讲都讲不出来。所以为什么最后呢，到了佛因缘成熟的时候，灵山会上是大圣因成熟的时候啊，灵山会上啊的时候啊，佛莲化对那个梵天王用金色婆罗花来供佛，佛陀拈花直显佛性啊，这么自在啊，他心里啊不着于空也不着于有，他在正在诸法实相境界里面随缘任应，直显佛性啊。假设破颜而笑，佛在讲啊，我有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复实加设啊！为什么直显第一？言说不能显现第一嘛，言说已经显现两边嘛啊！那我们说，哎，我们心里妄想一大堆，那你要佛说要离一切的妄想、分别、执着，佛是不是这样讲？佛是真正正这样境界啊！但他言说说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好，你说我已经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好了，你有这个境界在里面，那不是实相的意义，不是第一义啊，不是真实义啊。你虽然做到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心如朗月，朗月还要下山呢、啊。虽然朗月下山了、啊，哎，还不能让心知啊。所以有心用到无心处啊。我们现在有心，佛告诉我们无心啊，无一切心。好了，你有心没有了，现在无心了、啊，处处无心。可是无心不喜有心知啊，你还是造一个无心啊，你的心还是着了空啊，着了无心啊。